很多的父母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我们教会里刚出生的婴儿好像是越来越少，有没有注意到？啊，说明什么？我们已经不太年轻了，是不是？啊，记得我们一家人刚到这个教会的前面几年时间里，教会里新生的婴儿一个接一个，啊，谁非常祝福我们。记得有一年，假如没记错的话，有八九个婴儿一个接着一个出生。那一年出生的婴儿现在都在高中了。那提到新生的婴儿，有一个考试题，我需要考一下在座的父母，要看看你当年是不是啊尽心照顾你的孩子。这个考试题是什么呢？新生婴儿的眼睛啊，他刚出生的时候，这个眼睛的视力能看多远？新生婴儿的眼睛能看多远？有没有人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啊？啊，这有没有医生啊？医生今天不在哈。啊，好像可以。我开了，已经开了。啊，新生婴儿，他们刚出生的时候，看到的距离大概只有8到15英寸的距离，啊，8到15英寸。那新生的婴儿，他的视力有完全的潜能，但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啊只能看到8到15英寸之间的啊之内的那个物体。不但如此，看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模糊不清，他们也分辨不清啊物体的颜色，对物体的注意力也只有1-2秒钟的时间。到2个月的时候，啊，他们才可能啊看到会移动的物体。到4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才什么？才能够辨别不同的颜色。到2到3岁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的视力才完全的得到发育。从婴儿的眼睛啊看不清看不远，到完全的发育的过程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需要被好好的照顾，各种营养需要及时的供应，这样他眼睛的各部分才可能健全发育啊，他的视力才可能不断的增强啊，才能够慢慢的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远，也可以能够辨别物体的颜色还有形状。我想我们信主人，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眼睛啊，这个属灵的眼睛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属灵的事情，明白属灵的事情。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属灵眼睛的视力。我想你自己问一下自己，目前你的属灵的眼睛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常常能够看清啊明白属灵的事情，还是常常看不见看不清啊？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影响你属灵生命的视力啊，属灵眼睛的视力？我们如何能够去啊让自己属灵的眼睛变得更明亮，能够看清看明白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情？好，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8章22到30节，在马可福音第8章22到30节。翻到以后啊，还是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来看。假如你有圣经啊，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没有圣经，你可以看大屏幕啊。好，马可福音第8章22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打开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开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22-26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故事这一个特别的神迹，只有在马可福音四本福音书当中，只有在马可福音有记载。之前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在各城各地医病赶鬼他让麻风病人洁净痊愈，让哑巴说话，让聋子听见他命令狂风停止，大浪止息，他在水上行走。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将他自己指向神说明他自己就是神，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是弥赛亚。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地方，门徒已经跟随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了，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也亲眼听见看见耶稣说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但是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对耶稣到底有多少认识，对耶稣的身份到底知道多少？马可福音第八章前面我们上次讲到法利赛人让耶稣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否认耶稣之前行的神迹都是从天上来的，也像自己他们否认耶稣的身份。所以在耶稣带领门徒离开加利利海西海乘船离开西海大马弄他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船上耶稣警告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但是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将耶稣的教导跟吃的连在一起。接着耶稣用一连串的问题来质问，来启发他们，让他们来思考。因为在前面半年左右的时间之内，耶稣行过两个巨大的神迹，用几个饼几条鱼喂饱过2个庞大的人群。他们耶稣在问他们，你们天天跟我在一起心里面怎么会是装着吃的事情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1那个地方，他再次来问门徒们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说，你们怎么可能不明白你们理当明白，你们理当明白，我说的跟吃的没有任何关系门徒们心里顽梗心里是瞎眼的，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教导。所以看到门徒们心地顽梗，所以在马太福音11那个地方，耶稣又提示门徒们在那个16的马太福音16:11耶稣提示他们说，我对你们说，我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这个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之后门徒们才醒悟过来，耶稣所说的跟吃的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明白以后，那是讲的法利赛人的教训，要防备他们的教训，还有撒都该人的教训。我们也讲过，耶稣讲过3种教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还有西律的教。所以马太福音记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就马上告诉我们耶稣带着门徒往加利利海的北边走，到了一个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那马可福音在记载耶稣带门徒到凯撒利亚腓立比之前，就穿插了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这个特别的故事是一个医治瞎子的故事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之前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什么？一次到位，一次到位。耶稣讲一句话，病人马上什么？马上就正常啊！他一摸病人，病人马上得到痊愈，没有任何什么，没有任何的过渡阶段，没有任何的康复阶段。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我们一会儿开会具体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作者马可将这个啊神迹记下来，放在这个地方啊，放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地方啊，到底用意在哪里呢？啊，用意在哪里？假如你仔细去读马可福音，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啊是一种状况，之后是一种状况。说这一段经文是把马可福音带到了高峰，之前门徒们对耶稣是一直不认识，不清楚啊，不清楚耶稣的身份啊，一直不明白他到底是谁啊。那么这个神迹之后，门徒们的心眼被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明亮了啊，特别是彼得对耶稣的身份有了认识。那等到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的心眼被开启以后，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开始转移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他来到世上的主要的目的，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三天以后复活啊。所以这一个神迹在这个地方有个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啊。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他们来到伯赛大，就是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伯赛大。伯赛大是加利海东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啊。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渔村。当时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啊？有几个门徒都是啊伯赛大人？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简单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那里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很清楚，门徒当中至少有腓力、啊安德烈，还有彼得三个人，至少他们三个人是伯赛大人。那么伯赛大是主耶稣带领门徒传讲神国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啊，他以前多次来过这个地方啊，传扬天国的福音。那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这一次也不例外。耶稣一到伯赛大，就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要求耶稣来触摸，来医治他。瞎子可能听到啊，听过耶稣的事情，但是他自己他是瞎子，他看不到路，他没办法去找到耶稣，他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啊！只有人带领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啊，得到神的怜悯啊！这圣经说，他们求啊耶稣摸瞎子，那这个求是哀求的意思啊，是哀求。这些人带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哀求耶稣来触摸，来医治他。可见说这些人对那个啊瞎子有多么有怜悯之心啊！我们知道啊，瞎子在那个年代是什么地位非常低下，没有人会瞧得上他们啊。这些人啊，愿意将瞎子带到了主的面前啊，将有需要的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我们身边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帮助的人啊，他们可能处在迷茫里面。他们处在各种各样的困境啊，各种无助啊，没法自拔，人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只有神才能真的怜悯他们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啊。盼望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有个啊愿意怜悯人的心啊，有个愿意帮助人的心，能够有智慧的将人啊带到神的面前。不是你记不记得啊，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啊，有两个门徒是非常善于将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是哪两位？有没有人知道？门徒当中有两位门徒，他们非常啊善于将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是谁啊？安德烈跟腓力啊，安德烈跟腓力。安德烈先认识了主耶稣啊，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等到施洗约翰将他指向神的羔羊耶稣的时候， 他马上就跟从了耶稣。当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马上又将自己的哥哥彼得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而腓力认识主以后，又将另外一位人将拿单叶带到了主的面前。我们很快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段经文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36节，那个地方说，在次日约翰，这里说的约翰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们跳到第40节哈，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带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我们上面刚刚读到读过那个43-44节哈，那里说，又次日耶稣往加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太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45节，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里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安德烈将自己的哥哥彼得带到了主的面前，腓力将拿单叶带到了主的面前，那四个人都是成了耶稣的门徒。另外在约翰福音12章第11节那个地方记载说，他们来见加利伯赛大的腓力。他们是谁他们是外邦的希腊人那些希腊人来见加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谁腓力是人与主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渠道，一个很好的桥梁他很善于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还有约翰福音6章8节那里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耶稣对他对耶稣说，第九节上半句，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是安德烈将带5饼2鱼的小男孩带到了主耶稣面前所以从圣经的记载看，安德烈腓力两个门徒是12个门徒当中不是很出色的，特别是没法跟彼得比，没法跟约翰比，没法跟雅各比，但是神给这两个人有特别的恩赐，有特别的托付，就是与其他的门徒在一起，一起来搭配，一起来参与神的事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做工。那从腓力跟安德烈，还有带马可福音这儿记载的带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些人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让神来做工。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也邀请过别人到教会，我也邀请过别人参加我们的团契聚会，但是别人不来我也没办法。”是的，我想，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人都什么，都是很愿意靠自己，我们都是愿意靠自己的本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来面对我们的事情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软弱，看不到自己的一些无能对神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感兴趣。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人面前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是否我们让别人看出我们信主人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形态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们能够让别人看出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是一群常常充满喜乐的人是一群心里面常常感恩的人，而不是到了感恩节才想到感恩。你说到那个时候，假如我们在邀请别人信我们所信的，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所以那马可福音这个地方那些人将瞎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来哀求耶稣的医治， 那么耶稣是怎么回应的？二十三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圣经说，耶稣拉着瞎子的手，身边有其他人，包括门徒在内，但是耶稣自己亲自拉着瞎子的手，可以看出耶稣对瞎子是多么的体贴，多么的关心啊！刚才讲瞎子是一个地位非常低下的人，很多人，特别是啊那些宗教领袖，把他们看成是不洁净的，把他们看成是有罪的人啊，没有什么人会愿意接近他们，没有什么人会愿意去触摸他们。所以主耶稣让瞎子和周围人看见他是不一样的，他愿意接触，愿意触摸瞎子，他愿意用自己的手去触摸被别人看来不洁净的人，啊，用他慈爱的手拉着瞎子的手，啊，那圣经下面说，领到村外啊，领他到村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带他到村外，就是到了伯赛大那个村的村外，啊，那耶稣把他带到村外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原因呢？我想至少有几方面。第一，我想他想跟瞎子单独有一点时间在一起，啊，让他感受到神非常的在乎他，啊，对他很特别，别人可能看不起他，但是神不会嫌弃他，神不会看不起他，神非常的爱他，啊。第二个原因，主耶稣不想在其他人面前张扬他所要做的，啊，从马可福音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耶稣多次为人医病赶鬼，一直在告诉被医治的人还有身边人，啊，不要去张扬他所做的。有一次例外，就在，啊，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耶稣医治过，啊，在格拉森那个地方医治过一个被众多污鬼所附的人，啊，附身的人，那个人被医治好以后，耶稣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啊，迪加波利那个外邦人的地方，让他回去大力宣扬神的作为，啊，在其他时候耶稣都是禁止，啊，别人说他所行的，啊，禁止他们告诉，啊，他所做的。好了，耶稣领瞎子到村外的第三个原因是跟下面，啊，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有关系，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你让他不要回到那个村子里去，啊，具体是什么原因耶稣不让他回到伯赛大的村子里去，我们一会儿会具体的来讲。那主耶稣，啊，将瞎子带到了村外做了什么，我们刚才读了，啊，八章二十三节后半句，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身上比较好理解，犹太人有个习惯，就愿意请别人，啊，请长辈按手在他身上为他们祝福。那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有什么道理啊？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主耶稣都是用一些特别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对人实行医治，啊，在前面我们讲过，在，啊，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三节那个地方，啊，讲过耶稣医治聋哑人的时候，啊，聋哑人的时候他用把手指放在那个聋子的耳朵里面，啊，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啊，他命令那个聋哑人的舌头解开，耳朵张开。所以耶稣用特别的方式，啊，跟那个聋哑人交流。那还有在，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后面，在第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那个地方，啊，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耶稣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他讲了一句话，就让瞎子巴迪买的眼睛就开了，啊，还有在那个，比如说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九节那个地方，啊，耶稣在医治另外一个瞎子的时候，啊，他是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把和着泥巴再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让瞎子到水里面洗了一下，完了这个瞎子眼睛就看见了，啊，所以很清楚，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啊，对不同的人，啊，实行医治，来彰显他的怜悯。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在第，啊，马可福音第八章这里也是一样，主耶稣用特别的，啊，方式，啊，来医治这个瞎子。 啊，耶稣为他按手以后问了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看见什么了？那个瞎子看见什么了？啊，圣经怎么说？我看见人了，啊，看见人了，他们好像什么？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瞎子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了，啊，没看清，到底有没有看见？瞎子看，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人了。”但是他看见了什么？跟实际有很大的出入，是不是？他把人看成了树的样子，会走路的树。当时主耶稣就在他眼前，是不是？他有没有看清主耶稣？没有，他对主耶稣看的也是模模糊糊，一点都不清楚。啊，说他说我看见人了，我看见人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人了。他是自以为哈，自以为能已经看见，但是他看到的是跟实际有很大的差别。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啊？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对事情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对周围的人可能了解很少，我们却说：“哎呀，我很了解你，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啊，我很明白你的意思。”你真的能够明白你周围的人吗？你真的明白你最亲的那个人啊，你的配偶吗？有人说：“哎呀，他还没张嘴巴，我知道他说什么了；他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他做什么。”是真的吗？你真的能够明白对方、了解对方的心吗？那我在一些地方讲课的时候，我常常会让参加人做一个简单的操练。什么操练呢？两个人一对一的在一起啊，聆听对方讲话。假如夫妻都在场，我会让夫妻两个一对啊，在一起彼此来什么聆听啊。这个练习看起来很简单，是不是？听讲话嘛，很简单呀。啊，我对听的人的要求是什么？那讲的人是讲任何可以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那听的人是要全神贯注，眼睛要看着对方，讲话的时候只能听，不能讲话，绝对不可以提建议，绝对不可以提任何的事情，只能全神贯注的在听。你想想看，这些人的感受和会是什么？啊，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啊！特别是夫妻都在场的时候，他们很惊讶，非常惊讶。他说：“这个太难了，全神贯注听别人讲话，又不能够提建议，又不能打断别人讲话，又什么都不能干，只能够听别人。”后来发现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哈，特别是太太以为在一些事上非常了解自己的先生啊，先生以为啊在一些事上非常了解自己的太太，结果是什么？让双方就大概意外啊。什么原因啊？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旧的观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很久了，这是先入为主的看法影响啊，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的对事情的看法，阻碍我们对人对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啊。本来我们看不清看不明白，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早就明白了啊。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啊，看到我们那些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啊。假如你是跟自己的配偶坐在一起哈，你们相互看一下，问一下自己，我真的是了解对方吗？我真的是明白对方吗？我真的是明白他的心思？我明白他心里的挣扎吗？他心里的苦衷吗？那假如你跟其他弟兄姊妹坐在一起，你看一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哈，你说我，哎呀，我是不是真的看清我身边这个主任的肢体？我真的是明白，还是我以为我明白了？那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地方，那个瞎子他说我看见人了，主耶稣当然知道他没有看见，没有看清，是不是？根本就没看清楚。那主耶稣接着做了什么？他那双怜悯带着怜悯慈爱的手，再一次放在了瞎子的身上。第25节， 随后又按手在他身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主耶稣第二次将他的手放在瞎子的眼睛上，再一次来触摸他，结果是什么？瞎子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那更好的翻译是可以这样说，耶稣一摸瞎子的眼睛，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视力马上恢复了，就可以看清所有的东西了。不仅仅是看清了第一次没有看清的人，也看清了周围一切的东西。瞎子的眼睛被完全的医治，彻底的医治。看到这里，你心里面一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一定有个问题，瞎子怎么说要两次被医治？耶稣第一次医治是不是失败了？我想一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耶稣，主耶稣在各地、各城行过很多的神迹，做过很多的医治，每一次都是一次到位，一次到位，并而是马上的会得到恢复，从来就没有两次。这一次是怎么回事？这一次是不是真的耶稣失败了，没成功？耶稣触摸瞎子两次，并没有任何的失误，并没有任何的失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宇宙的主，他带着巨大的能力，他的医治从来就不会失误。你说那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在这里这样做有他特有的目的，我相信他这样做是特意做给谁看的？做给门徒看的。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天天在门徒的面前与他们一起住，一起出，一起行，一起住，在24小时天天在一起。但是主耶稣在他的眼目当中，在门徒的心目当中，一直是模模糊糊，一点都不清楚。他们需要主耶稣的再一次的触摸，才能够真的看清楚。上面我们也讲过，在马可福音前面一段经文，在第8章14-21节那一段，告诉我们门徒们对耶稣的身份根本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们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啊。所以在这个瞎子得被医治之前，主耶稣刚刚警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要防备他们的教训，要预防不要像西律一样掉在世俗的观念里面。那门徒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在想什么？他们心里面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吃的东西。他们一听到面教这个字就想到吃的东西，没有别的事情。他们心里面被一些旧的观念完全的说瞎治，心里完全是瞎眼的，看不清楚，自以为能够看清楚，但是他们像瞎子一样。他们说我看见了，但是他们看见的与实际差别太大，所以就像瞎子一样，看是看了，没有看见，没看清。所以耶稣再一次触摸瞎子，让瞎子能够更清楚更明白。透过主耶稣的再次触摸，门徒们也再一次被神触摸了。经过第二次的触摸，他们的眼睛开了，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这一次才能够看清楚了。耶稣在他们面前不再是模糊不清，不再是模糊不清。我们怎么知道的？下面经文告诉我们，第27节，耶稣和门徒们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耶稣医治了那个瞎子以后，和门徒们离开了伯赛大，要往北去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到凯撒利亚腓立比干什么？在那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马可福音第9章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再讲解。那我们先看看他们到凯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发生什么。27节下半句，在路上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那个瞎子刚刚被医治，主耶稣直接来问门徒们，先问 别人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耶稣出来传道以后，有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猜测。这个时候耶稣要让门徒们说说看，别人说我是谁，别人对我的认识是什么。那么门徒们将他们听到的就告诉了耶稣。28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这里所讲的这几种身份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记载。比如在马可福音第6章，希律王就曾经将耶稣看成是复活的施洗约翰。那以利亚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先知在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4章第5第6节那个地方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为之日来到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显然有人将耶稣看成是那马拉基先知预言的以利亚。那门徒自己也曾经问过耶稣有关以利亚的事情，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7章10到13节那里说，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便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那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前面11章，主耶稣就已经告诉身边的人谁是马拉基先知预言的那位以利亚。在马太福音11章13、14节那里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了，除了将耶稣看成是施洗的约翰、以利亚先知以外，还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一位是指哪一位这要回到申命记18章18节那个地方申命记18章18节那里说我必在他们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个你这里讲的是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他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这里说的那位先知就是要来的耶稣基督。那以色列人对这些经文很熟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明白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些经文的含义。所以当耶稣第一次真的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他们根本就是不愿意接纳他。所以显而易见的人对耶稣有几种不同的认识，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先知以利亚，有人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好了，那么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是什么？说耶稣先问了别人如何看我的，接着在29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门徒们是没法回避的，他们必须回答没法回避。主耶稣一定在想，别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你们这群人跟我3年多了，跟我在一起吃住喝行，一直在听我的教导，一直在观看我所行的，你们说我是谁，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开口了，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彼得脱口而出，你是基督非常干脆，这个认识是非同小可。基督代表什么？基督这个词是那位神的受膏者，是那位救主弥赛亚是旧约圣经一直在预言的那位拯救以色列人和世人的那位救主弥赛亚。所以在那个时候彼得的心终于开了，他的属灵的眼睛终于明亮了，终于可以看得清楚了，像那位瞎子一样被第二次触摸以后眼睛终于可以看清楚了。 以前是对耶稣看得模模糊糊不清不楚，而现在完全看清了眼前的这位拿撒勒的耶稣到底是谁，他是基督，是那位救主。相信在那个时候其他的门徒也一定终于看清楚了。好，那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这些经文是将马可福音的需要传递的信息带到了最高峰啊，带到了最高峰。我们刚才讲之前门徒们对耶稣看的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到这个时候他们是完全的开了属灵的眼睛，完全啊看清楚耶稣的身份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将他向他们传递的信息的核心才开始转移，从啊八章最后一段经文开始，耶稣开始告诉他们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来担当我们的罪，他三天以后复活啊，所以他要传递这样的信息，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跟父神和好啊，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从这个以后，主耶稣才真正的开始向门徒们传递那个最核心的信息啊。所以彼得认出耶稣的身份以后，那耶稣怎么回应呢？这三十节哈，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他，就是要让人明白他是谁，要来到他的面前，这样才能透过他来到父亲的面前跟神和好。那耶稣为什么不让门徒们告诉别人他的身份呢？我想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这样做，前面有多次主耶稣告诉身边的人不要告诉他所行的，不要告诉他们所知道的事情。请注意，耶稣没有说你们以后不要告诉别人，而是什么？在那个时候不要去张扬，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也就是他还没有完成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赎罪的这个使命。那圣经告诉我们，在他复活以后升天以前，他多次反复强调告诉门徒要出去传扬神的福音，要出去做他的门徒，到地极去宣扬他的名。所以门徒之前对他不清楚，看不清，不认识，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心里面有一些自己的观念，自以为是的观念，一些成见，他们心眼被蒙蔽。等到他们心眼被耶稣再一次触摸以后，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属灵的眼睛开了，可以看清楚了，看清楚拿撒勒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啊救主弥赛亚。门徒们都需要神啊，需要主的再一次触摸，才能够被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人呢？我们如何呢？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神再次的触摸。我们自己会被一些旧的观念辖制，我们心眼会被蒙蔽，就像啊瞎子一样，我们对身边的人都是看不清、看不明白，常常以为自己还能够看清楚。啊，求主那个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挪去这些障碍。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我们跳过一些经文，啊，这些经文我们还没有讲，是哪一节？八章二十六节，那里怎么说？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那个村子也不要进去。看起来啊，瞎子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听说耶稣来到伯赛大以后，就让人把他带到了伯赛大来寻求医治。那上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将啊瞎子带到伯赛大的村外实行医治。耶稣把他治好以后，也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啊，不要回到伯赛大的那个村子里去。你想想看，瞎子的眼睛被治好了，视力完全恢复了，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楚了，不需要再被别人看不起，不需要什么再在黑暗里面继续的摸索了。他的生命被耶稣彻底的改变，有一个新的人生了。在这个时候，你说瞎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非常的兴奋，非常高兴，是不是？啊，非常的兴奋，他一定会很想跟别人分享他的喜悦。他被带到村外治好，他一定会想到回到村里面去，去告诉别人这大好的消息。啊，但是耶稣说，你回到自己家去，不要回到伯赛大的村里面去。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主耶稣不让他回到伯赛大的村里面去。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经文怎么说的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20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顺呢，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所以这一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多次来过伯赛大。刚才我们讲到有几位门徒就是伯赛大人，所以耶稣常常来到这个地方来宣讲神的国的福音，来传递那美好的信息。但是那里的人还是什么不悔改，所以伯赛大是一个悖逆主，是一个抵挡主，是一个充满世俗邪恶，充满罪的孽的地方。那推罗西顿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为污秽不洁净的一个地方。耶稣也曾经到过推罗西顿，在那个地方医治过一个妇人的孩子，为那个妇人的儿子赶鬼，在犹太人看来不洁净的一些外邦人，推罗西顿的人都会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但是伯赛大的犹太人竟然不愿意认罪悔改，继续的沉迷于罪恶里面，沉迷于那个邪恶里面。所以主耶稣不要让那个瞎子回到伯赛大的村里面去，他不是说你不让他跟世人接触，而是在提醒他不要再回到以前的光景里去，不要回到以前那个罪恶里面去，不要与世为伍，不要被那些世俗的东西所捆绑，再提醒他你要回到常常回到神的身边，要不断的警醒，这样你的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继续的明亮，你才可以继续不断的看清，才可以继续不断的辨别是非。那主耶稣对瞎子的劝告，对门徒们的劝告，也是对我们今天人的劝告。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跟帮助，需要持续不断的警醒，让我们不要回到以前一些旧的观念，自以为是的一些偏见里面，让我们警醒，不要回到以前那些邪恶的环境里面去，不要再回到以前罪恶的环境里面去，不要被那些世俗的观念继续来影响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保持一个明亮的一个属灵的眼睛，才能够继续不断的看清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才可能持续不断的更好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从瞎子的经历还有耶稣的门徒的经历来看，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一些事情的了解，可能一下子做不到，我们甚至对神的旨意我们一下子没办法完全明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们断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清楚了。那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有点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眼睛，看不远也看不清。我们的属灵眼睛刚刚被主打开，对属灵的事情不是很敏感，加上我们有些自己的一些观念，固有的观念偏见，一些坏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的属灵眼睛一开始很难看得远，很难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不能够，不可以停到那个地方，我们需要从主那里寻求属灵的食物。当属灵的食物不断的来喂养我们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可能更加健壮，我们属灵的眼睛的视力才可能更加明亮，我们才可能更好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更好的去判断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更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圣经的瞎子和门徒们需要主的再一次的触摸，这样他们对事情对人才能够更了解更明白更加认识主。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目前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对我身边的人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对身边的事情是不是很了解，我对神是不是认识得很深，对神在我生命的旨意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盼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个谦卑的心，有个愿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让他再一次来触摸我们的心，让他来改变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来挪去我们一些邪恶的念头，让我们远离那些罪孽的环境，不要回到以前的光景里面去，挪去一切影响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些障碍，借着神的话语再次来触摸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明白，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更符合神的心意。我要问一下你在哪一方面需要主耶稣再一次来触摸你，你愿意让他来触摸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请你来啊，就是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看我们就是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认识你呢，你也是让我们能够打开心，愿意来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你让我们能够对主耶稣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能够认清拿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那位救主弥赛亚，盼望着认识你的时候能够心里面有个愿意的心来接纳你，来接受你。对我们已经相信你的已经跟随你的人来说，同样的我们需要主你再一次来触摸我们，你挪去我们心里面的一切障碍啊，影响我们跟你关系的障碍，你挪去我们心里面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一些想法，一些旧的观念，一些自以为是的成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你再次来触摸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真是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只能靠神的怜悯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就是看得更清楚，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更加讨你的悦纳，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现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